欢迎回到风传媒 Podcast， 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热议华尔街，这是一个国际财经的快速胶囊，每个礼拜四带你了解这一周华尔街日报的要点新闻，帮你迅速补充营养，看懂世界财经大小事。早安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4月11号，我是风传媒的财经副总编辑周启源，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好朋友志杰哥。
嗨，大家好。
我们是金牛帮帮忙导读电子报的共同作者，在这里为大家导读几则要闻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大地震之后呢，其实全球都非常关注科技业在台湾所受到的影响。当我们碰到了一场 7.4 级的大地震，会不会让晶片制造加速的离开台湾呢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另外是关于微软哦，微软有一个认证呢，就是说在先前刚刚结束的总统大选呢，北京呢利用 AI 的技术去伪造了郭台铭的影片，然后呢祸首可能是 Storm1376 这个有毒的账号。另外啊，你最近是不是有去日本？你先前有没有去过日本？还是你要接下来要再去日本？日元的疲弱呢，让很多人，当然我相信在消费的时候都觉得比较有感。但是呢，岸田文雄说，外汇走势呢，不排除任何的政策选项。这是不是代表日元要升值了呢？哦，所有手上有日币，接下来要去日本人一定都要注意。另外哦，有一些人对这个药很有效，但也有一些人对这个药很没效，就是乙妥赞。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这个乙妥赞 Ozempic， 为什么好像有一些人他不会发生预期中的效果呢？最后跟大家节目后段深聊一下哦，不只是科技股的荣景，其实美国当前金融银行类股呢也在上涨，好像没有人在看空了哦，这当然是一个不太正常或者说不太寻常的现象。这个现象会不会也背后隐藏了市场的警讯呢？首先呢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大地震那天你在做什么哦。其实那个时候我正要遛狗回家哦，然后我就觉得诶，好像是我头晕了嘛，然后我发现就是捷运会晃动诶，就那个整个轨道是会晃动的，我就哇塞，这个超大的地震。所以其实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次大地震的后续的影响，还有会不会发生更多的地震。
对，其实大家都很担心，就是04、03地震之后台湾的状况，因为比较起这个921大地震，25年前921大地震，那时候竹科其实停了一个礼拜。我记得那时候其实台湾，因为它其实是车龙断层在西部，然后整个西部其实都受影响，那竹科这个南科跟中科哦，中科那时候它当然还不成型啊，南科也不是很好，但主要集中在竹科。那那时候停工了一个礼拜，后来好不容易哦，这个修复了。那那时候确实全球晶片产业产生了蛮大的震荡哦。那这次大家都在看说诶，那全球晶片产业会不会因为台湾的大地震然后又产生一次浩劫，诶，结果没有、哦、我们其实还蛮厉害的，6000万美金的损失而已，以台积电的估计来看。可是呢，其实很多人都很挫，就说诶，这个台湾大地震，然后这个所有的晶片产业的眼光其实都投注在台湾身上。那这次还好哦，就是6000万美金而已。可是哦，大家心里面都会有马上一个问号出来，就是我们应该要从台湾把这么重要的晶圆制造从台湾移出去嘛？哦，其实现在大概5纳米以上的制程的这个先进制程其实都在台湾嘛，哦，所以老实讲哦，以我观察科技产业这么久哦，我觉得这个话呢，其实讲了很久了。就我记得十几年前我采访过黄仁勋的时候，我就问过他说诶，那时候因为两岸还蛮紧张的。
哦，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考虑。哦，
对，那时候诶是因为战火的关系。哦，我就问他说，你们如果万一台湾发生战争或地震或大灾难的话，你们怎么办？你们有 plan B 吗？他说我没有 plan B， 我们只有一家叫台积电可以帮我们做。那现在 NVIDIA 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了啦，啊，那他应该有 plan B， 可是你觉得 NVIDIA 不想 plan B 吗？当然也想 plan B 啊，所以他会试着去投一投三星，可能会试着投一投 Intel， 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把重心从台积电移走，以目前状况来看，这个就是全球晶片产业碰到一样的问题。那 as a TSMC 的股东，我相信也不愿意 把这么重要的制程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嘛。
是、
哦、那可是台湾现在是大家这个没有办法之下的这唯一选择。那看这个美国厂建成这样、哦、我觉得美国好像很难撑起这个以后先进制程的大旗，那可能就是日本嘛。可是日本也是个地震很多的国家，
对啊，
怎么办？
不是啊，连纽约都地震了。
对啊，那如果说老共打过来，日本也会，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，但日本也会受影响啊。我觉得这目前呢，如果我们看五年以后，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全球晶片产业的共同烦恼了，就是台湾万一出事的话，其实供应链真的很可能断掉。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好好保守台湾，各位，全世界的眼光都在我们这里。如果台积电或是台湾的半导体，不只是台积电，还有其他的半导体，如果三长两短的话，确实全球供应链会受到蛮大的影响。投资科技产业的人，不管你是不是台湾人，也一定要关切台湾的这个风吹草动的一切动向。
是，
天佑台湾啊。
接下来我们讲这个 Deepfake 这个影片。
对。
你有看过？
我有看过啊。你没看过吗？
真的吗？
嗯。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图片，然后里面的音档是郭台铭的讲话。我有看到，你没看到。
所以声音也是假的。
声音是假的。声音是假的，那影像就是一张，我看到的是一张图片而已，它主要是音档。
哦、okay.
那人倒没有这个身为的 AI, 我没有看到啦，不知道这个podcast 前面的听众是不是有看到，也有这个 motion picture, 就是这个动画式的图片的。
对，请五星留言，
我没有看到。
谢谢。对，有看到的请五星留言，不要一星留言，谢谢。对。
那这一次呢，不一样的是微软啊，它上个礼拜五呢，其实是公布一份网络威胁报告，然后这个其实蛮正式的文件哦，所以这一则新闻为什么变成新闻，就是因为微软真的认证了，就是说，北京确实在全球各地利用这个 AI 的声位啊，然后来做一些不利于台湾啊，或是美国，或是这个反对他的联盟的这些内容。那根据微软的这个所谓客户安全跟信任主管，他说过去六个月其实中国散布虚假讯息的行动啊变得非常的活跃，就是他的攻击也不断的增加。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今年是选举年有关嘛，这个美国已经开始热身了，那我们才刚过而已嘛，所以他在这个报告里面就认证了，确实郭台铭那个音档确实是假的。
真的是假的。
真的是假的，对。那他也提醒说其实不只是政治议题，其实有关于影响美国大选在未来六个月可能都会大量增加。包括啊，譬如说有关于美国吸毒的问题啊，移民政策啊，移民政策现在走线很流行嘛，走线是这个中国最好这个看不起美国的地方，就是说你看你连移民都管不住，你能怎样，连我们中国人都要靠走线从中南美洲哇那个雨林地带走到美国去，你这个都管不住。还有种族的问题，
通膨
这些，通膨也是
活不下去。
Yeah, 这些都是可能中国大外宣的手段之一，所以大家这个注意美国新闻的时候要慎防这种声伪的这个状况出现，特别是生成式 AI 现在
无从判别，
非常流行。我觉得相比六个月以前，我觉得六个月以后到十一月以前，我相信这个 AI 进步是这么快，一定会有更多伪造的材料出来，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小心啊。那我相信这个不只是我们要小心，我相信各界特别是美国政界一定会密切关切这个事情。
另外是关于日元的问题哦，大家也都很疑惑，就是不是才刚结束所谓的这个负利率的政策吗？
对啊，
什么好像
就负利率结束之后，我们都预测啊，包括本节目都预测，日元应该会涨了吧？
对啊，
可是人家跌给你看，这个
很怪耶，
一周多以前他创下34年新低的水准，现在日元对美国要150-151左右，那这个最低点是151.9。这个为什么负利率放弃了？为什么还跌？因为美国利率就是 就美国这个景气太好啊，所以就不降息啊，这个是其一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我看到一些其他媒体有分析啦，就是说其实现在 carry trade 就是这个利差交易其实还在进行，毕竟日本虽然脱离了这个负利率的环境，不过它跟美国，因为美国其实之前一直升息，它的利差还是非常非常大，所以如果你要做利差交易的话，其实现在还空间还是不小。那趁着这个日币要升值之前，赶快做最后一拖，或是日本的利率要上涨之前，赶快趁着这时候赶快再做一拖。我觉得这个套利的这个需求，加上美国的利率还是迟迟没有下降，我觉得这两个原因造成日元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疲弱，那造成大家到日本呢还蛮爽的，还是可以买到很便宜的东西。不过日本物价也涨了，你现在日本的东京的旅馆价格比这个过去一年其实涨了很多，我相信所有到日本去的这个听众一定都有感。那我有个朋友呢最近就要去日本，他现在也不敢相信这个东京的房价比他一年前去会涨那么多，那这些都是可能日元会升值的前兆。特别是岸田首相出声音，岸田说我们会采取一切，正在密切关注外汇走势，不排除任何的手段。
对，我说跟他没说
呢，对，选项重点是谁讲啊，我们讲没有用啊，
对啊，
这是首相讲的，
我讲又要被打一星
首相讲了，就可能应该会有一些风吹草动出来，一定要策略出来。我觉得这个引导这个疲弱日元坚挺，我觉得应该会是日本未来的这个货币政策应该是主要的方向了。
另外这个我就能理解了，因为药一定是有用，有人用有人没用，
对，
这个这也很正常吧。
可是就说之前大家都讲过非常非常有用，可是根据呢这个圣地亚哥分校，他有个健康中心，其实他做过的实验，就是这个实地的实验，很奇怪的发现三成的人其实体重只掉了10%，
这不少了，
10% 是不少啦，不过你叫做神药，你掉10%，大家就觉得好像有辱神这个减肥神药这个美名啊。对，那其实实际上他们去问一些减重的人，其实也发现了这样的问题。譬如说这篇新闻里面就有去采访一个40岁的田纳西州的居民，他很胖啊，大概300磅大概140-150公斤啊。
他可以瘦 10% 也不错。
他前六个月前六周啦减重了10磅啊。10磅一磅是 0.45 是吗？
对啊。
大概就是减重大概5公斤。
5公斤。
那可是之后就不动了。他还是140多公斤的这个水准，140多公斤减了5公斤，实在是太少了。他觉得以妥赞，他对以妥赞其实期望很高，可是以妥赞呢，就是没有达到原先专业人士预期的效果。对于某一些人是这样，可是你要想做70%的人呢，他可能都会减重超过10%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，所以我特别去查了一下他的药厂嘛，大家都知道他药厂若和诺德这个丹麦的公司，然后他的市值大增了，我们在五年以来看到他增加了4倍，其实他股价没有什么影响，最近却有点转弱，可是不知道跟这个消息有没有影响啊？涨太多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啦。以妥赞呢，其实他们有更好的发展出来，更好更有效率的这个减肥药，也是洛和诺德生产出来的，我觉得这个效应呢，我觉得短期之内好像还是会变成减肥的风潮。那除非真的有大部分的大面积的这个无效的声音出来，我觉得才会影响洛和诺德股价。
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下美国的银行股也跟着涨。
对，
通常我们的传统智慧说涨到金融股就涨完了，
那
这是多年来市场流传的一个台股了，台股流传的一个这个口耳相传的乡民智慧了。
我看了这则新闻呢，我才看到了说，如果说以今年来看的话，其实金融股的涨幅一点都不输科技股，以美股来说的话， 啊。那我觉得，哎，这个啊，好像这个多头气氛有从科技七雄中间散播出来。哦，这个其实对于多头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。
嗯，
他们所谓诶往这个边缘的股票，其实我觉得涨金融股一点也不意外啦。大家知道这个手上握有这些科技七雄的股票最多是谁？也金融产业啊，
对，没错，
对不对？然后
基金们，
就算是债券，哦，这个啊，到了第一季没有再涨了，不过它从去年的第四季涨了一段，也涨了 10% 了。这些人谁最持有最多的这个政府债券或者企业债券，其实都是些金融业者，他们最大的资产就是这些啊。那这些他的资产都在这个上升了，你觉得他的股价不动，
嗯，
有道理吗？好像没有什么道理，可是台湾就不动，台湾金融股其实还是没有动。我们看看这个美国效应会不会传递到这个台湾的金融股上面来。那其实不只是金融股，其实一些景气循环股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价值型股票，其实在美国这一波其实诶也有一点点这个牛市的味道。哦，譬如说这个有一些 Home Depot 啊，哦，这些民生消费的，那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股票，譬如说像 Tesla， 其实诶传统的汽车股有一点回温的景象，就是 Tesla 掉了30%以上嘛，哦，那这个传统的服饰业其实根据美国的消费，哦，其实有回温的状况，哦，其实它的股价也有一些反应。可是呢特殊的股票譬如说 Nike 那就跌蛮多的，哦，譬如说 Disney，哦，这些跌蛮多的。可是大家看到这些指标以外的股票，其实很多股票都已经开始，哦，有反应美股多头了。那这到底是不是好处呢？好事呢？我觉得啊，对于多头来讲真的是好事。可是呢，同样的，他们这个有一个调查出来，就是说他们问了这些人说，诶，大家认为呢，现在呢是看多还是看空哦？根据美国呢个人投资人协会啊，就散户哦，他们每一周都会调查哦。他说呢，目前这个协会的会员看多的状况是2021年大家知道这个妖股以来最好的状况，看空的人几乎绝迹，我要用这两个字，看空的人几乎绝迹，所以我就马上把它放到标题上面了，看空的人绝迹。哇，这个状况听起来就不是个好消息啊，因为我们知道交易你要看多看空这样才会有交易嘛。如果大家都看多的话，表示诶我们好像要碰到擦鞋桶理论哦。大家都一面看好的时候，感觉多头就进了。可是呢，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类股轮动在美股的状况，又诶感觉大家其实还蛮健康的状况。所以现在就是变成多空在对峙的状况。以这个大家投资气氛来讲，有一点点感觉擦鞋桶理论要上场的感觉。可是诶多头轮动又是个好事。而且我觉得金融股美国金融股的上涨其实蛮温和的。它不像是科技系统暴涨。它慢慢涨慢慢涨慢慢涨。哦，我买的这个金融股 ETF 慢慢涨，我觉得诶还不错。在这个不知不觉中它就涨了。虽然我持有部位不多，不过为了风险考量齁，哦，还是布局了一些。诶觉得诶金融股其实不错。那会不会影响到台湾，哦，台湾因为大家知道一阵子全部都是在涨科技股嘛，哦，那会不会像奇缘讲的会不会你的咒语成真，万一涨到金融股的时候我们台股的多头就结束了，
啊，不是我讲的，长期以来就这样子，
长期以来真的台湾，
啊，
台湾的股市
比较年轻的人可能没感觉，但是真的至少我快二十年来听到都是这样讲。
Yeah, 啊，结果呢经验证实也是。
不，因为我没有买个股，我没差，哦，跌就跌啊。
对，经验证实其实也差不多。
对，啊。
那我们希望这次，哦，不会像这个周奇源先生讲的像他咒语下的这么
跌了你要钱买啊。
啊。
就是说跌了就买的人其实永远都不会买。
我的相信是说你像跟美国金融股一样，哦，像台湾的金融股不管是券商，不管你是这个保险公司或者是金融机构或
是
商业银行，其实你都是持有很多科技股票的人，
嗯，
或是科技公司资产的人。
对，
这些人你的投资被投资公司都涨成这样，啊，你不动是怎样。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金融股今年的业绩，啊， 不要算股票，应该算不错。其实第一季大家已经看到，其实业绩真的不错。
是
哪时候会影响到股价？然后会把这个多头气氛蔓延到金融股，或是其他的传产类股，或是台湾的景气循环股。其实我乐观看待啦，我觉得现在好像多头还没有衰败的状况啦。那可能大家对峙一下，看是不是在这个僵持之后能够再闯出一个新的多头气氛出来。那这一次第二阶段的气氛，希望就是非金融非科技股啊，一些传统的不管是这个纯股的好公司，或者是景气循环股啊，都能够跟上这一波多头的浪潮，让这个多头的气势能够再持续一阵子。Yes。
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也谢谢芝杰哥的介绍。你现在收听的是热议华尔街，下个礼拜四的早上7点，我们会在这里继续为大家导读华尔街要闻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最新消息，欢迎你透过节目资讯栏当中的连结订阅我们发送的免费电子报，每周会有3封为你快速掌握国际财经大事。我们下周见，
拜拜。